感谢主，这是觉得啊，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来聚会，再是觉得这是一个恩典，再常常愿主提醒我们，不把聚会看作平常，觉得每一次聚会都重要。若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不是一个礼拜，对吧？刚才啊，弟兄带我们念了几处的经文。我们会觉得这几处的经文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叫做新人，或者说新造的人，其实就是新造了，的人两个字没有，但我们知道是同一样一个的意思。那么这五处圣经呢，当我这次里面有个感动，新造的人的时候呢，我看到了这五处圣经。那五处的经文呢，我这次在读的话，我觉得里面其实每一处的重点有点不同。第一次讲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我觉得啊，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我里面觉得神让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新的眼光来看。接下来是讲到是加拉太书，我里面觉得这是讲我们要一个在一个新的法则下，我们怎么来生活，怎么来侍奉。第三个是以弗所书，讲到我们要照他的形象，我觉得这是告诉我们要有一个新的面貌。第四个是讲到两下都合成一了，我觉得我们在主里彼此要有一个看到有一个新的关系。然后最后一处，这个心很有意思，最后一处的心跟前面的几处的心都不是用的同一个字。最后一处的心是时间上的心，前面的心是性质上的心。那么神为什么这样提醒我们？我想神也是有他的道理。那我想我们今天就着这几个方面，我们一同来有些的学习。其实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是新人了。但是我想很多时候或许我们还不够认识到底新人是怎么回事。情讲到旧事已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常常用这段经文说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有的时候啊，我们在生活中啊，哎呀，看到我们有的肢体啊还背着很多的重担在那边，我们呢常常用这句话去鼓励他，哎呀，那些东西你就哎呀不要背了，你就看穿了，你如今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有一位年长的一位肢体呢，有一天呢，他常常呢就是里面呢有担忧，哎呀，他说我过去啊有一次啊被别人冤枉啊，一位年长的老姊妹啊，他也信主不久，哎呀，我里面总过不去啊，每次想到这件事的时候呢，哎呀，他说我没有干那件事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说这是你信主之前还信主，他说信主之前啊，哎呀，我说你不要再想这些事了，我说想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了，对吧，你不要想这件事了。那么也有一对夫妻呢，他们都前年和去年呢去年和今年都信主了。那么当中呢，可能有一段婚姻的历史中呢，过去有一些不快的事情呢，有的时候呢还会有点搅扰。那么弟兄姊妹就说，哎呀，这个都过去的事，你是新造的人了，这些东西都怎么样都要过去了。有的时候呢，有一句话呢，就我们要原谅我们的自己，哎呀，我们旧造的时候就是不行的嘛，今天怎么样，神已经一笔勾销了，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不背这个历史的包袱，对吧？我们有时候也原谅别人，对吧？这是旧造的时候，今天我们已经是新造了，所以我们就什么？我们今天是新的眼光。但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什么叫新的视角呢？跟前面一句有关的。刚才我们前面一节没有读，前面一节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原文说肉体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所以这句话不是背历史重担的问题，不是这句话是我们的眼光怎么看待事物的问题。所以刚才有一句话说我们不再凭外貌，这句话我们小心。今天地上也有一句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对吧？ 所以今天呢，我们说我们不看人的外貌，你就像今天世界上有一些人啊，他们的眼光很厉害的。说过去呢，在中国海关啊，说有一个人啊，他看人非常厉害。一个人走过，他不看外貌，他里面就有看得出看里面啊，他有没有带什么走私的东西啊？好像他一看就能够看出，他不是看外貌的。他们说这个人就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感觉。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海关的走那个官员啊，他不是基督徒，他不是新人，他不管是他看别人的外面，还是他觉得从外面的可以看出人的里面，都是没有用的。在这里都叫什么肉体，就是说我们今天看人不再在肉体里看一个人了。今天我们看人唯一的标准，唯一的一把尺，就是基督。基督是我们衡量的标准。那么他这里讲到认识啊，是有两个不同的认识。他说我们不凭外貌认人了，这个认的意思是指天然。我们今天在地上有很多的经验，我们今天在地上跟人打很多的交道，我们大概都能够看透一个人。神说这个认，这个认是天然的认，这个字是天然的认。神说要什么，我们今天以前在经历中怎么认基督，今天我们怎么样，今天我们就不再在那样的经历中认了。所以说今天你怎么去认人，今天跟我们要新的经历，在主里面的经历有关。那么就像今天你在教会里啊，他们说有一个弟兄啊，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回想啊，哎呀，他说我的眼光不行，不够有经验。他觉得这个有一个弟兄呢，他觉得这个弟兄看他的样子将来应该做长老的，哎呀，他说最后这个弟兄失败了。然后他说看到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啊，哎呀，他能够稍微，他大概想他稍微能够组织学能够来啊，都不错了。哎，最后过了很多年，说那个弟兄成为教会的负责的弟兄了。那么就说呢，他就觉得呢他的眼光不行。今天我们慢慢的在经历中让这个新人的眼光越来越成熟，让我们这个旧人的眼光越来越脱落。基督是衡量的标准，在基督里就只看基督。别人说啊，今天主耶稣啊，那时的主耶稣，今天如果来到地上的时候，今天跑到各个聚会去的时候，他会被接纳还是不会接纳？有很多聚会不会接纳他。今天按照今天人的眼光，如果今天要在教会里有个什么职位的话，别人跟他来考试啊，他说主耶稣一定通不过。今天有今天人的很多的各样的学问，主耶稣不一定知道。所以今天主说，我们不能再用这样来看人了。刚才弟兄讲的那个一开始那个故事也很有意思，对不对？今天我们的眼光都很差的。今天有一位这么有名的音乐家，哎呀，今天旁边人根本认不出来。今天真正我们今天的视角要改变，我们不能再用我们的老眼光看了。今天我们在新人里面不断成长，我们灵里面不断敏锐。今天我们看人，我们慢慢的就能够，别人说外行啊，我们今天要内行，要看看那个门道，要看出来。我就记得呢，我过去呢，我母亲呢，在上海呢，有一个，就是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厂里面工作啊。他那个厂是很厉害的，那个厂里面呢，是当初大概英国跟中国一个很大的合资项目，英国女王到中国访问啊，要到这个厂里去看。为了到那个厂里去看，他们厂里面前面在郊区前面要专门修一条路，哇，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啊，跟英国联合的。他们说呢，就几任呢都非常有本事的人来做经理呢，每个人都做坏了。最后他们说有一个人呢，最后大家就不经意了，那个人大家都觉得没有本事的人，最后他竟然能够把这样一个公司经营得非常的好。所以呢，今天神提醒我们，我们要慢慢的不再凭我们的经验去看。那不光如此啊，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自己的时候呢，我们看自己看人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是新造的人。刚才中文没有写这句话，其实原来有这个意思，说什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后面有一句，旧事已过，看哪，中文没翻出来，看哪都变成新的了。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看哪，我们的眼光要变化。那么圣经中很多时候讲到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长进呢，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那所以说，比如讲在罗马书里面讲了一句，他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向罪，要看自己是死的，我们要向神在基督里看我们什么 是活的。那今天我们有的时候知道一个道理，但是我们没有里面这个看见。别人说这个看见啊，就要像算账一样的，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看看，我们都很差劲。哎呀，我在教会里可以干什么呢？我来聚聚会就不错喽，我主任能够不迟到就不错喽。不是，今天主说你是新人，就我们不能那样的小看我们的自己。今天我们是新人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感觉，主啊，我是不行的，但是这个新人，我已经是新人了，我应该可以怎么样？应该可以为主，被主来使用。那么就像啊，说什么叫你真的能够看见呢？就我跟我们的感觉，在基督里就是新人了。你今天看我这个，哎呀，最近几天在主里也活得不太好，但不能否认你是新人。今天你口袋里有100块钱，对吧？今天你心情很好啊，你今天这个100块钱还是100块钱。今天你出门被人骂了一句，被狗咬了一口，最后怎么样？你这100块钱怎么样？你今天非常不开心，这100块钱还是什么？还是100块。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新人的时候，我们不再看我们的不行，我们看这个新人，我们里面的基督。教会呢有个弟兄啊，他最近呢也比较忧愁。哎呀，他说我这两个孩子啊，最近都不太好。最近呢，他后来慢慢觉得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啊？到底怎么样啊？那么我们后来呢，有位年长的姊妹呢就说啊，说得救，当初他们得救了，就是得救了。这一点你要相信，他们是新人了，就是新人了，新人不会变旧人了。今天不是我们有什么把握，今天圣经说是那宝贝在瓦器里。今天我们都是瓦器。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会不行的，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的，但那个瓦器永远不变。说这能力怎么样，不在乎我们，而在乎神。有一个人就讲啊，今天呢就是我们是老鹰，老鹰有的时候会比鸡飞的还低啊，但是老鹰总归是老鹰。今天我们不小看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是应该被小看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自己里面有个谁，我们里面有主。那么前些天呢，就是说教会呢有一个姊妹，那么说，哎，礼拜天我们查经啊，你来开始吧。哎呀，她是很紧张啊，我从来没有开始啊。我相信她在教会聚会啊，大概我想应该在这里聚会应该有10年了，我还没来，我没那里去聚会，她已经来聚会。我相信她大概星期天从来没开过始。哎呀，她就很紧张。然后呢，星期天呢，就是她开了一个，做了一个也蛮简单的开始。哎呀，他说我没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啊，他说你知道吗，他为了这一点开始啊，我准备了一个星期啊。哎呀，我们想一个星期的，但我说感谢主，我说你虽然只讲出来那么一点点，但是我说你相信那句话，这是过去弟兄给我的，说你能够讲出来一点点，你给弟兄姊妹提供了一份的话，你得到几份啊？你得到了10份。哎，他说对啊，我这个星期啊好好读经了，我这个星期就是蛮有得着的。那么之前为什么他觉得我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只是坐坐听听而已的，但是他没有看到他是新人，不在于你是如何，在于什么样，在于主是如何。所以今天我们都应该怎么样，我们里面都有这个新人在里面，都有这个宝贝在里面，这个宝贝怎么样，我们应该让他能够发挥出来。但那个姊妹他就一试，果然他觉得还是跟他原来想象不一样，原来主还可以这么的来用他。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一句话中，我们学一个功课，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新造的人，我们看我们的自己，我们看我们的弟兄姊妹不一样了，我们承认我们天然的不行，我们承认天然没有用处，但是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因着这个新人，我们要激发起来，我们要被激励起来，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我们的该尽的功用，对不对？是靠着他。第二个呢是讲到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刚才6章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呢，弟兄们常常告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读上下文，对吧？刚才关键那个什么叫新造的人，是在于认，对不对？在于这个认识，怎么看？你是这样认基督，还是你是这样认这个音乐家拉小提琴的呢？还是这么样？这个是关键。那么加拉太书里面呢，我觉得除了新视角之外，讲到一个新的法则。那么当讲到新造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个概念叫新造，新造跟旧造有什么区别？我们今天神说我们是新造的人，那我们也常听到一个旧造的概念，我想大概是有这样一个意思。旧造，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神在那里，你在这里，你跟神是怎么样？你跟神是分开的，神是在那里，你在这里，灵里面可以跟神有交通而已。新造是在哪里？新造是指神摆进到我们里面了，就新造是神跟人是联合在一起的，新造就是基督他住在我们里面的，两个不能分开的，所以这个叫做新造。那么在因为我们今天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做一切的事情呢，只能按照新的法则去做。那今天很多时候呢，包括我信主很长那段时间的，不懂得那一点，所以我其实已经是新造的人了，但是我走的那条路呢，还是旧造的路。圣经中有一句很宝贝的话，叫新酒怎么样？要放在新皮袋里。那么你新酒放在，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新酒还放在旧皮袋里，那么这个新酒呢就被糟蹋了。最后这个皮带呢，这个皮带呢也最后会出问题。所以今天的一个新的法则，今天我们要有一个看见，基督已经是在我们里面了。这个基督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样？是我们可以用的。你今天没有看见，我就想起啊，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啊，第一堂课，英文老师来跟我们讲英文课。哎呀，他说英文非常的重要啊。哎呀，他讲的第一堂，哎，他讲的真的是很好，当我们是个很有鼓励啊。他说你英文不好啊，我们那时候我在国内读初中的时候，他说你英文不好啊，很多时候就吃亏啊。他说那个时候呢，现在中国肯定英文很好的人很多了，我们那个时候呢，肯定英文好的还不多啊。所以一个厂啊，就进口了一个设备，那个设备进口来之后呢，因为他们英文不太懂，那个设备进口来之后呢，他们怎么都觉得在某一个地方应该有个灯才对。那个地方就是没有这个灯呢，后来他们没办法，然后呢自己去怎么弄了一个灯，怎么去把它配合。等他们最后完全一用，后来一看呢，他们这个英文没有吃透啊，啊这个说明书呢，这个大概啊，就是说一个更详细的说明书呢，可能他们没有看得很认真。其实那个里面怎么样？里面是有灯的，就是他们不懂得怎么用啊，自己再加了一个灯上去，怎么又丑陋？啊，又不方便，它里面一个什么东西一弄，那个灯就出来了。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是新造的人，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是我们可以支取的。那么呢，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昨天呢碰到一个肢体，哎呀，他说苦啊，我怎么活不出来啊？基督要我活的东西，我活不出来啊。但是呢，我们觉得呢，哎呀，说你还是活在你的自己的里面。你自己还是那么厉害，你还是在走你自己的路，那么基督在你里面呢，你根本就用不到。那么今天呢，神给我们看到这是一条法则。你怎么能够知道呢？刚才我们读的是加拉太六章，刚才读的加拉太六章十五节，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那关键在哪里？是下面一句说，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今天我们说，哎呀，我怎么享受不到神的平安啊？我怎么享受不到神的怜悯呢？好像这些东西都只是道理，怎么我身上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因为什么？没有照此理而行。所以这个照此理而行，就是说照这个原则而行。今天我们已经是新人了，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在这个割礼的原则的里面，还是在这个律法的原则的里面，就是没有按照这个新的规则在走，所以最后怎么样？我们活不出来。当讲到行的时候啊，行很关键。那么很多基督徒都知道有一个点，就光有信心而没有行为，那么这个信心是什么？是死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很强调行为，但在圣经中讲行为是用不同的词的。在这里这个词叫按此理而行的，这个行在整本圣经只用了四次。这个行跟一般的行是不一样的，一般的行说你要做好事啊，你要注意你自己的平时的日常的行为啊，你行事为人要有耶稣基督的见证啊，不是。 这一个形每次用到这一个的形的时候，都是讲到什么？就像部队里行军，要按照一定的规则，不能乱行的。所以，譬如讲有一节啊，就那四处中有一处，我们也很熟悉的。我不知道，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悉。有的时候啊，我们里面呢就找安慰。哎呀，神的神的话太难活出来了，还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为什么不要急呢？圣经有一句话，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对吧？哎呀，你们到了什么地步就怎么样，就照什么地步行。哎呀，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哎呀，你现在在主里时间还短嘛，对不对？这些要求你是做不到的。那我们今天其实早上读帖撒罗尼迦书信啊，一看啊，这么年轻的这样一个的教会啊，一年不到的，你看他们有什么有信心的功夫，有爱心的劳苦，哇，这因盼望主耶稣基督那个盼望而有的忍耐，哇，他们活得都比我们今天都好。那么道理在哪里呢？道理呢，除了有一个心之外，不能乱行的，是要按照什么？按照规则行。所以那一句话的意思我们搞错了，我曾经也搞错，我也是最近刚搞明白。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到了什么地步，哎呀，你今天只信主两年啦，你就只能行出两年啦，没错。但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让神来调整我们，前面就调整我们的心思。你今天在主里面稍微得到了那么一点点，你是怎么得来的？你是他那个规则跟这个理是一个字啊，这个中文没有翻出来啊，就是说你在主里面是怎么得到的那一点，你就要按照一模一样的规则去继续的得。那么就告诉我们，在神面前只有一条规则的，这个规则你今天有任何东西在你身上，有基督在你身上，都是按照这个规则出来的。今天因着这个规则你得了一点点，接下来你怎么样，没有第二条路的，就要沿着这一条同样的路继续的去更多的得着它。所以这个是讲到基督。那么这一章加拉太书第二章有一个解释，有一个词很有意思，当我们讲到一听到割礼啊，我们就想到是律法。哎呀，当初犹太人啊，他们都要说割礼。那么当讲到律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个什么叫律法，是借着谁的？借着摩西所颁布的。但是你看前面什么叫按着此理，就按照新造。新造里面有一个什么？第六章第二节，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相互担当，如此就完全了什么？基督的律法。那就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活不出来，我们还是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我们还是在这条旧的路里面。主说今天我们要按照什么律法？今天要按照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有点什么不一样呢？你就从刚才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相互担当，摩西的律法讲什么呢？今天你有重担了，摩西的律法呢就是，哎呀，你知道你为什么背重担吗？你因为没有好好的听神的话，你没有守这个，没有守那个，摩西的律法定罪你啊。所以摩西的律法是什么？定罪你的。摩西的律法是有要求的，对，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一定要那样一点。那基督的律法呢？基督的律法你们要互相担当。什么意思？就基督的力量你背不动，他怎么样？他可以帮你来背。所以摩西的律法是定罪的，基督的律法他也有要求，但同时他什么？他是帮你来担重担的。这个是基督的律法。第九节啊，说我们行善不可上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摩西的律法，割礼啊，什么各种规条啊，都是一做就可以做出来的。你今天要献祭，一做做出来的。但基督的律法，就到了时候就怎么样，就有收成。基督的律法不是做出来的，所以这句话大家是这句话要小心说。要紧的就是什么？是做新造的人。所以有些地方就说，这个我们要好好做出新造的人的，你做不出的，没有做字的。所以要紧的就是新造。没有做的，是结出来的，是长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新人的时候，我们知道 旧约，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当中，那是律法，只是要求。但你做这个做那个，做了半天你怎么样？你还是罪人，做了半天你还是旧人。但今天新约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按照新约的律法是怎么样？新约的律法是收成的，但收成也表明不要灰心，说明什么？我们会灰心。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在主里好像成长了半天，哎呀，我们今天也一天一点的读圣经，哎呀，这些圣经我们觉得也好像跟我们的生活也联系不上，哎呀，我们就这么读啊读啊，这么浪费时间。当收成的时候，他讲不要灰心的时候，告诉我们，生命成长不是一下子的，不是一件事情一做就可以做好了，我们要有耐心。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好像很明显的得到一点什么，圣灵在你身上默默的做，圣经就一卷一卷的插下去，一点一点的，神的话就一点一点的供养你，这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今天都喜欢快，我们今天什么东西 instant 的方便面，什么都快， internet 也越来越快了，大家都什么东西都越来越快。神有些东西是不快的，神有些东西是慢慢，我们不要灰心。所以这是新的法则。第三，新的面貌。12:30我们要结束，不超过12:30，讲不完就不讲。新的面貌，新的面貌嘛，当我读到那一处的圣经的时候，当那处是讲到我们照着神的形象，当我们他里讲到我们照着神的形象有他的公义和圣洁的时候，当我看到有照他形象，那就告诉我们今天新人，刚才我们歌里也唱了，今天我们什么是蒙恩典。但刚才那个歌给我们看到只是蒙恩典，只是一个开始，对吧？刚才我们信息之前一个开始，我们蒙恩典的，今天我们新人干嘛？神爱我们不弃不离的，神爱我们到底的，有什么需要都是神来满足我们的。那么这个只是新人的开始，这不是神的目的。今天我们一有需要都去求神来满足，但是新人告诉我们什么？神为什么给你一个新人？他有需要，神有需要。今天我们要，当我们知道我们救人的话没有问题，我们就这么救人呢、啊？救人都是别人要为我啦，神要为我啦。当你看到你是新人的时候，你的观点要改变了。神是我们是照他的形象而造的，也就是神有一个目的，我们要达到他的，他是怎么样的，我们也要怎么样。那么这个是难的，所以它里面讲到像两个点，一个讲到公义，一个讲到圣洁。每次讲到公义的时候呢，我总是被提醒圣经中有一句话，今天你是救人呐、啊，怎么叫公义呢？叫文士法利赛人啊，该做的什么事情这个做好了，那个做好了，就是义人了。圣经是这样讲，圣经啊，这个在旧约啊，生命记啊第五章结尾的时候啊，这个律法上你们按照这个律法你们是守住了，就是义了。这句话呢我们要小心啊，但至少表面上你能够读出这样的意思来。但在新约，我们不说那句话，新约是讲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得进神的国。所以当我们讲到新人的时候，你这个义的标准怎么样，要比文士和法利赛人高。所以一个弟兄讲，今天如果我们连文士法利赛人做得到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到，我们怎么样？那我们太丢神的脸了。神说我是照着我的形象照的，我们今天给神的形象抹黑。旧约呢有个人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出去到一个地方呢，就吹牛一说谎，哎呀，他说亚伯拉罕有一件很耻辱的事情，最后被外邦人啊指责啊，亚伯拉罕你怎么是说谎的？他说这件事情是亚伯拉罕非常受耻辱的一件事情，你是神的，你是神选召出来的，外邦人竟然说你做这些事情还不如我们好，你竟然还说谎，亚伯拉罕脸不知道放哪里去。神的脸就给他抹黑掉。所以说胜过法利赛人，至少说别人不能干的事情我们肯定不能干，但是要点不在这里，要点胜过法利赛人，也就是说法利赛人做到了，你至少能做到，法利赛人做不到的事情你也要能够做到。那么今天这个义，那中文繁体字啊，我们简体字很简单，一撇一捺一点，那就是义了。繁体字就对了，繁体字上面是个羊， 下面是我，你告诉我们呢，我们是没有义的。这个义是谁呢？是这个羊，是基督，是这个羔羊，他可以把义给我们。我们的义最多就是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你做的再好也就那样了。这个羔羊的义是不同的，他给我们的义可以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胜出。那么今天神怎么来把我们带进这样一个的实际？今天这不光是这条路，不光是一条圣经上写出的路，你这条路是可以进入一个实际的。你这个的实际是靠谁进入呢？圣经有一句话，圣灵把我们带进一切的实际。感谢我们的主，今天新人表明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那救人靠怎么样呢？你今天没有神的生命，你就没得救，你靠怎么来行义呢？你靠一样东西，叫良心。今天良心跟我们今天新人有什么区别？良心是造出来的，良心是神造的，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怎么样？是神生出来的。所以这两样东西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的良心，而且什么良心，一句话叫渐渐不灵的人，今天的良心是不灵的。今天一个人开始贪污100块的时候，他良心责备他的；到后来他贪污100万的时候，他良心都不责备他了。所以良心是慢慢会不灵的，但是生命是怎么样？基督的生命是永远不变的。所以今天怎么样让我们这个义出来，是靠着基督的生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我们里面的圣灵。今天早上我们查帖撒罗尼迦前书，说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要求非常的高啊。刚才我们讲到公义，刚才讲到圣洁，那么从摩羯角度来说，这两个都有类似的点。今天神要让我们成圣，今天神给我们有更高的要求啊！但是感谢主啊，它里面是讲到神的旨意啊，要我们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然后呢，要我们什么？要我们关键在哪里？说你们，我们是不能像那些不信主的外邦、不信神的外邦人。今天我们怎么成圣？今天神说这是他的旨意。当你看到是神的旨意的时候，圣经里面还有一句：主必报应。啊，你看到你今天不义的话，将来要报应。今天神的选召，今天神所呼召你。但即使有那么一些，你今天觉得我应该圣洁，我应该诚意，但弄了半天还怎么样，我没有办法。像保罗说的，我所愿意的我做不出来。你总能就，如果你是一个随便的基督徒，你不会碰到这个问题，我随随便便。当你是个紧张兮兮的基督徒，弟兄姊妹说，我们今天首先要成为紧张兮兮的基督徒。紧张兮兮不是最好，但比随随便便好。当你一紧张兮兮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哎呀，神的东西做不到。但感谢主，当他那里面讲到神的旨意啊，神的选召啊，啊，神的审判啊，还有了一句，说我们如果不怎么样，就是离弃那赐给我们什么？赐给我们圣灵的神。今天感谢主，今天我们怎么能够上去？今天是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你今天怎么成圣？你今天怎么称义？古代的人不知道，古代的基督徒不知道，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搞错了。有一段时期，有些的基督徒他觉得啊，我们为什么活不出来？因为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东西叫做罪根。今天我们身上有一个罪根，然后你怎么样能够称义呢？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罪根怎么样拔掉，跟神祷告，神啊，你今天给我一次经历，让我身上这个罪根可以拔掉，那我就成圣了。后来慢慢神的话向我们显明，不是那么回事情。今天你身上呢有罪根总是存在的，那么有一个什么比方让我们得释放呢？今天你身上一定有细菌的，有没有？你今天身上一定有病菌的，有没有？有。但是身上有病菌，你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还是可以。为什么？因为你里面的那个免疫系统也好，里面的那些东西可以怎么抵挡细菌，所以病菌在你里面不影响你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这个的罪根啊，所谓的我们的旧亚当啊，我们从实际上还在我们里面的，但是我们里面有个什么更高的基督的生命，有这个的圣灵
是什么？他是战胜他的。他是当我们愿意选择站在神那边的时候，他是战胜肉体的。虽然我们的肉体还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什么叫成圣？不是说你身上没有病菌，成圣的意思是说，虽然有病菌，但是打不过你里面的免疫的里面的东西，所以你还是一个什么健康的人。所以这些东西不会来显出来，虽然里面有那些影子，虽然里面有你那些老亚当的东西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靠着圣灵怎么样，这些东西不出来，就是那些病菌的工作完不成。那就想起一个的比方，当讲到怎么靠圣灵的时候，就想到一个比方。那么这个比方呢，是过去一个年长弟兄，哎呀，我觉得非常阿闷。今天我们承认一个事实，当你是新造的人的时候，你是怎么开船的？你是旧造的人，你是靠你自己划桨的。在旧的下面，你是靠你自己划桨的。但新造的人是怎么样？新造的人是靠风，新造的人不是靠你自己。这个风是谁呢？是圣灵。但你说这个圣灵好像抽抽象象，我怎么能够支取到呢？那个比方，哎呀，我觉得太阿门了。今天你开船，你怎么能够享受到这个风呢？你只要做一件事，你不用划桨，你不用用力，你只要把什么？你只要把这个帆撑起来，只要做那么一件事情。所以今天那个力量都是圣灵的。所以今天当今天看到有风了，圣灵今天有风吹起来了，你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我马上一个响应，我就响应他，我就阿闷他，我翻译起来怎么样？这个风一定把我怎么样带上去。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你什么时候圣灵今天风起来了，你说我翻，我不想起来。翻就是我们的信心，翻就是我们的信心，翻就是我们愿意顺服的心。不用你做事情，你只是相信，你只是愿意顺服圣灵。当圣灵发起的时候，你愿意顺服，他一定能够把船往前推。我们就是那么一点一点的推，推到什么样？推到慢慢到完全的成圣。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前些天我看一本书，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今天神的儿女们真正对圣灵的工作，今天神的儿女们很多想到圣灵的工作是外面的，哎呀，奇形怪状的各样的事情，不是。今天圣灵的工作真正，他说认识，这是莫安德烈弟兄，他说今天，他说我们真正对圣灵的认识，他说我们无知到何等的程度，以至于因为我们这样的无知而使我们的行为和侍奉上没有办法来活出神的圣洁，软弱无力到何等的程度。那他里面说，他说今天我们都有一些圣经的知识，但我们得老实的承认，这一点点的圣经的知识好像根本帮助不了我们去对付这个罪恶的世界。承认不承认？很多时候是这样。今天我们不够认识，今天我们不够认识神，不够认识圣灵在我们里面，基督怎么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生命中结出果子的这样一个事情。今天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读了一点东西，在我们身上功效太少了。弟兄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放过。当我们今天不认识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要跟神求，主啊，你要让我认识到底怎么回事。主啊，你要让我有这样一个经历，不光圣经上这样写，这是一个时机可以摸到的。关于公义成圣，还想讲一个点。什么叫圣？今天很多时候它里面讲到是仁义和圣洁，这翻得不好。那一翻仁义呢，这个跟中国的什么古代的这种哲学啊，这种礼仪啊，这种道德有关了。没有人的义就是义啊，义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义啊，这个羊啊是我们的义。那么讲到圣洁呢，没有节制的。当我们一把圣洁的节制加上去，就降低了。当一放到节，圣里面包括节，它圣节不是圣节呢。我们有的时候总是有讲到道德，这个人不太圣洁了，你总是讲到他不太道德了，你在两性的关系上发生什么问题了，这叫做不圣洁，对不对？但是当讲到圣的时候，不这个意思。圣的意思就是说与众不同， 圣的意思就是神跟神以外的是完全不同的。旧约有一个事情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都知道在摩西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摩西一辈子很多事情都做得不错的，他开始侍奉神开始，但是有一件的事情，因着这一件事情的失败，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地。摩西的问题出在哪里？圣经中讲了好几个点，其中有一个的点就说，神说你们没有尊我为圣，然后呢神就说什么？神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这是圣的意思，圣的意思嘛，就跟神，就是圣的意思就是与众不同。摩西这个人非常了解神的心思，什么叫你圣呢？就是你什么时候都要跟神一样的，神怎么想你要怎么想的。神这时候用这个，就是今天人以为神要往左走了，神不同的，神今天是要往右走，你这个时候也要知道往右走，你是圣的。今天神要往右走，你要你以为神要往左走，你走错了，你是不圣的。在那个时候，其中有一个的功课，不像摩西啊，他对神啊，他是很谦卑的，对不对？说摩西不容易发怒的，到那个时候怎么？圣经告诉他又发怒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发怒本身对不对？圣经没有讲发怒不对。摩西有没有发过怒啊？摩西有啊。摩西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摩西就发怒了，怒摔这个板。这个时候他搞对了，因为这个神也想发怒，那神也想发怒，他也想发怒的时候呢，这就对了，这就是圣了，对不对？别人看不懂，你怎么可以摔发板呢？因为你不懂，神跟你不同，说圣就是不同，圣而且是很大的不同。所以摩西那个时候他想对了，但是那次他想错了。那个时候神其实要发表的是怜悯，神其实是发表的供应。那么也就是说，神那个时候以色列跟神在争闹的时候呢，神那一次其实是要供应他们的，跟摩西说你只要怎么样，跟摩西说你只要吩咐一下，不需要出什么力，就神什么呀，神很愿意供应的。摩西那个时候搞错了，摩西跟神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摩西心里知道神一定是想什么事情，摩西知道我大概这个时候神要干什么事情，可惜，所以说摩西代表律法，律法没有人真正能够胜，律法总有吃亏的地方，律法总够不到神，摩西就是个例子。他再怎么跟神打交道，神在身堂要有一个见证，摩西啊，你其实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所以说当摩西那个时候他搞错了，那个时候他发火了，那神说你把我代表错了。刚才我们说是照着神的形象，什么叫照着神的形象？照着神的形象就是说你今天要代表出来是神，今天神是要施怜悯供应的神，今天你竟然代表出来是个发怒的神，你把神代表错了，这个时候叫什么？你没有尊神为圣。这是其中的一个意思，还有其他意思，我们今天只讲这其中的一个意思，你没有尊神为圣。这今天给我们小心，今天我们不能觉得哎呀，我们神大概我们有点知道了，神怎么搞那么搞。过去碰到教会一个弟兄啊，他都没什么追求啊，一讲圣经啊，哎呀，他说我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哎呀，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嘛，哎，那不行的，那不行。今天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神到底要干什么，神到底怎么干的。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没有错，别人都以为我们没有错，我们搞错了，连摩西那样的人都可以搞错，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靠着什么？我们都会搞错，但靠着什么？靠着新人，靠着我们的生命的提醒，靠着这个的圣灵带领。圣灵这个生命是高过良心的，摩西可以做的事情在良心里面都通得过的，但是圣灵通不过，圣灵通不过，这是我们要学的。然后发生什么呢？当你一把神搞错，我们要小心，神是圣的，你是代表神的，万一你做错了，你要怎么样？你要承认你的错，你要，如果你不承认你的错怎么样？神会把你怎么样？神会跟你分开，神一定要表白的。所以当摩西他们不愿意尊神为圣的时候，神一定要怎么样？把他们放在旁边的，神说要显为圣，神要显出我跟摩西不一样的。以色列你们看到摩西跟我不一样，他不能站在我旁边，他不能代表我，这个时候他是比我低的。今天我们不能把神拉下来，今天如果我们把神一拉下来，今天我们让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让别人觉得，让世人看到，哦，你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明明不是那样的，你把神代表错了，最后这叫把神陷到，降低了神， 把神降到嵌到难处中。神一定要什么？神一定要算账。神一定要什么？神一定要把你分开。神一定要跟人说，不，这个人不是代表我的。所以摩西就亏损了。所以这个当中，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奉主的名，奉主的名，我们都成口头禅了。当你讲到奉主的名的时候，你里面有感觉。奉主的名表示你在神的权柄下，你跟主是连在一起了。你奉主的名做的事情，奉主的名说的话，最后都怎么样？万一说错了，那是个不得了的事情。你今天不是皇帝要说的话，你就要保证这是圣旨。哇，又讲错了，杀头。今天所以当讲到圣的时候，我想我们有这样一个学习。今天五个方面只能讲三个了，十二点半到了，我们准时结束。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说因着你。